关于人生，我们有些感悟；
关于理想，我们还在路上。
再平淡的生活也会有精彩，再简单的小事也会有感动。
对于身边的人与事，我们只是想直抒胸臆地说出来。
在这里，您能听到普通人身边的故事；在这里，您能体会别样的人生。
有温度，有态度，就是我们的全部。只是因为 Tom
和他的小伙伴们
有话说。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小电台，汤小有话说，我是 Tom，
我是 Alan，
大家好，我是 Steven。
嗯，接着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话题啊，继续聊，老罗罗振宇他在新年的时候的这个时间的朋友这场演讲。上半场我们聊了 IP 经济，聊了互联网的这种恐慌，下半期我们的聊的话题呢是资本寒冬，还有 O2O。大家现在都说啊，中国这个经济不好啊，然后那个现在这个紧缩银根啊，然后那个整个投行呢也基本上不投了这个项目。其实这个故事应该往前翻着去看，而不能是简单单只看这个时间节点。从这个时间节点啊，确实就像罗振宇说的，资本寒冬这个标题，但实际上的故事是什么呢？是在整个的2014年。一直到2015年的上半年，资本面临了一个特别特别疯狂的时期，就是因为经济，互联网经济的到来，然后呢，大家疯狂的在投很多二手车网站，然后呢，随便呢就能拿到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这种风投的钱，然后最后发现这个企业只卖了两辆车，其中还有一辆车是他的，是他的员工买的。其实很多很多，包括我之前也在这种。汽车后市场的这种电商待过一段时间，也都是随便老板就拿出几百万就干这件事儿了。最后，折腾了半天，可能折腾了几个月，一单两单这种真正的成交，然后呢，就是仅此而已。实际上是上一轮的资本的太过于疯狂了，就大家有一个项目，有一个 idea， 你只要在新中关那条街上，然后呢跟人说拉一个风投，一聊这件事儿，然后人家可能哥们儿就给你投个几十万，
然后
就是天使轮无所谓嘛，天使轮几十万可能就投了。很多时候我也知道了解，就是随便一个，是类似于汤小电台，我们只是没有干那种事儿啊。如果我们去天天在那个中关村庄去堵着那些风投的话，我们可能也能拉来几十万或者上百万的风投了。就是资本太疯狂了。然后现在一说，其实资本不是不疯狂了，而只是冷静了一些。他们不是资本寒冬，我认为也像老罗说的，这不是资本寒冬，而是资本在追求更好的项目，更可靠的项目。如果你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如果你是下一个京东，或者你是下一个淘宝这样的伟大的这种项目，他一定会投的。因为从长时间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来看，资本的这种收益是越来越低的。因为现在银行只有1%几的这种利率，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说，他是完全没法接受的。我搁在银行里钱也是长毛，我为什么不投一些相对来说靠谱的项目呢？我本来就是干这件事儿的。
嗯，
大齐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趋于冷静了吧。
嗯，
而且我觉得上半年可能包括2015年全年，有一些也是这个社会导向造成的，包括这总理是这个做了几次这个
大学生创业啊，
对，大学生创业呀、然后什么全民投资呀、这些。
网易国政、
因为这个政府发声的时候，社会总是要震三震的嘛，对吧？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也受益了。然后2016年开始的话，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个人觉得怎么着都无所谓了，只是靠谱不靠谱就 不担任何责任。就是我个人觉得的话，2016年来讲，整个全年，投资会非常多样化，
嗯，
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单纯的 O2O 这么一个概念，
嗯，
可能像着实体经济。
嗯，
也可能向着这些更多元的这种服务形式的这种企业，我觉得投资可能会更多样化，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延伸性，就是说我可能在2015年我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到2016年我可能需要新一轮投资，然后这些投资可能会逐渐加进来，因为2015年表现好的这些公司，它可能会融到更多的这种二轮、三轮这些钱。
嗯，实际上就是这一说就说到了。就是说，如果现在有一个公司说我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态链，我要怎么着，我要有一个颠覆性的东西，
嗯，
那说那基本压是不靠谱的，因为这种互联网这种底层的这种构建这种东西的话，基本已经被 BAT 三家公司完全的垄断了。
这个大门已经，
这个时间窗口已经关闭了。
对，
这个你再想做一个。啊，那老罗的话，你要再想做一个线的公司，想打造一个生态链，打造一个新的商，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这基本上已经不可能了。
当然，我觉得创新肯定是在的，但是在哪点上就，我觉得这个已经不能算 O2O 这件事儿，已经不能算是创新了。
嗯，
就是人都走过千万人走过的路，你只是再走一遍，那你能比人强在哪儿？这就是拼差异性。
我觉得就是去坚持一个做点吧，然后。他在这上面说着，就是类似于老干妈这样的公司，人非常简简单单嘛，旗下的产品我靠少得可怜嘛，反正我就见过老干妈一种辣酱，是不是还有几种？没准可能有个三五种吧，少得可怜，然后
不上市是吧？
也不上市，然后呢，然后在美国亚马逊上卖6美元还是8美元一罐老干妈，合人民币70多，然后你还买不到，然后在中国就是这就是一个做点的，我就是做一个辣酱嘛，然后但是我做的。嗯，非常好。然后呢，价格又便宜。然后呢，大家尽人皆知。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谁强势的关系。就好比咱拿那个苹果手机来举例子，它不是关在房子里大象吗？就拿苹果手机来举例子，在它跟电商是一个什么关系？它不依附于电商，电商要靠它去
冲销量，
冲销量。你没有，你说你京东，你没有卖 iPhone 6，你京东第二天。第三天还撑得下去，可能你到下个月你就得关张，就是他现在就是这种产品性质，他在电商和电商的这个力量博弈中，他是处于优势的，所以老干妈这个包括这些做，我觉得罗振宇他说的这个做点的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这点，你能把产品的质量或者产品的这些东西能让大家都认可，你作为一个刚需产品出现在市场上的话，你不用考虑去自己创建一个生态链，所有生态链都会为你去服务的。
嗯，
就是老王娃的剪刀，或者说一家知名的煎饼铺，那大家为什么都不远千里来这儿去买东西？那他是你的东西真是在那儿。这就是说我们前几天录的那个匠人精神，这就体现在这块儿，就是说可能浮躁的这个时代慢慢走向这个尾声了，
嗯，
下一步还是要来落回来。我们是要享受高质量的服务，然后高质量的品质。这个落实到东西上，高质量的有创新，这个点的这个高质量产品上，对吧？
嗯嗯，
我们花钱会花在这上面，而不是说再浮躁的去跟你生态链上。
我觉得他在说这段的时候，我觉得他举了个例子，就是说，连疯子都会去想怎么投资的时候，或者都想怎么去创。叫什么创新或创，就是这种去叫什么
创业
是吧？那咱们该怎么做呢？是吧？在资本寒冬带来的可能是让大家觉得，就这个名字感觉好像就是很多的那个就是可能性就被关闭了，但其实是更是大浪淘沙吧，就是让人更多的那种有价值的东西能够生存下来。
说白了就是你现在平台已经建好了，下一步就是要投在平台上的东西了。
嗯，对对
对
对，就别再想着你能够不劳而获了，就是你要做的就是踏踏实实去做一件事情了，而不是想着去再去想，哎，我也弄一个这样的，再就比如看到微信好，那我就做一个比微信还牛的这种沟通的这种就这种软件或也好，或者这种平台也好，就不要再想这种事情了，而想的
是不是没有机会，但是对你个人的这个能力的要求
太高了，
而是你想怎么想把你的公众号做得
对，或者是我怎么基于微信我开发一个，比如我有微店呀，或者是什么，我利用这种 得天独厚的这种现在互联网各种各样的产品啊，或者你甭管是做电商还是做一个内容的，而且或者他说的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资本寒冬。然后呢有很多不光是资本，其实很多产业比如现在面临的新媒体啊，很多旧媒体就死掉了，甭管是报纸啊，甭管是杂志啊，很多很多死掉了。但是其实这并不是说大家去，我觉得你如果是一个有思想，有这种独立思考能力人，我觉得不要去悲伤。就是当年 BB 机死掉的时候，然后手机火了，那有人去为 BB 机去悲伤吗？因为它是一个落后的一种传承的一种方式。你现在杂志死掉了，那我觉得没什么。当然有些高端杂志它还会活下去，它有它的生存的方式。那对于一般的杂志来说，
死
了
就
死了。对，因为人类发展的话，你人长大的就是细胞嘛，不断的有旧的细胞，老的细胞死掉，新的细胞长起来，这是一种叫什么？就是这是一种像一种叫什么进化论啊，一种人类的本身的生存方式。而我原来可能是某个杂志社或者某个报社，我死掉了，你因为什么？因为你可能
内容
不好啊，或者是你的时效性不好，但是有那么多千千万万的新媒体起来，你在这个报社里的，比如我是一个王牌的写手，我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撰稿人，我
还
会去新的媒体，我去 Zucker 啊，我去甭管是视频的呀还是图文的呀，还有太多，而且我在新媒体我的受众会更多，
对，
认可我的人会更多。而且现在你可以很，我甚至我写的东西好看，我自己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号，里边有打赏的功能，那
就像咱们电台，
对，你认可我的东西你去打赏，因为我也知道很多人打赏的随便一篇文章打赏就几千块钱，就相当于稿费了，那我就可以很有尊严的活着。
对，就像大齐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秒懂，
秒懂，
大家可以搜秒懂。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所以怎么说，就是说这绝不是资本的寒冬，而是说社会商业一种重新的组合的一种方式，落后的方式必然被淘汰，新的方式必然被他们会走到前面来。而你作为一个手艺人，作为一个甭管是撰稿人也好，还是一个什么什么方式的人，你一定只要你是有本事的人，你一定能在新的组织架构下找到你的新的位置，然后呢会挣到比原来更多的钱，会活得更有尊严。
对，现在就是塌下心来，我觉得不管是打造一个生态链，或者是制造一个能被众人认可的产品，这两件事都很难。本身创业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儿。其实我个人觉得万人创业这件事本身就不现实，
就跟大炼钢铁差不多是吧。
这件事不是万人都可以干的呀，它不是一个大众行为，它只是那些有这种创业潜质的，有这种很高素养，然后很努力的，然后有能力的人才能完成的事儿，而不是说你有想法然后拿到钱就能把这东西做出来了。
但是事情要从两面看，就是说这不是什么坏事啊，万人创业全民创业这不是什么坏事，在改革开放初期也是这么一种方式。那如果大家都不愿意去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我们现在这些伟大的企业家，
对，
王石、柳传志甚至雷军都是那个时代站出来的一些人，可能跟他同时创业的，假如可能10万人创业，最后留下来可能只有10000人、9万人被淘汰了，但是没关系，有10000人留下来，他是我们今天中国这个整个经济的脊梁。如果没有当初没有这些10万人咣叽跳进商海里的，那就没有中国的现在的经济。那最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建筑这些企业啊，那中国的经济怎么办啊？
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不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该走这条思路的这么一件事儿，而我是觉得这件事儿应该是一个正常冷静。我觉得资本在2016年他会先冷静下来，他会去从这个大浪淘沙，不是等着钱花出去再淘，而是在淘之前他会先去
先过一遍沙，
先过一遍，对。粗金我都不要，我只要真金，对吧？他会不停的去筛选是不是真金，可能或者说他会去更倾向于去投这些已经开始略微闪现光芒的金子， 而不是说给所有的沙子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然后我是觉得，所以这个万人创业的这个就是资本大力支持的万人创业的这个大环境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个人觉得，咱从一个就是反到一个国家上来说，可能互联网经济在中国发展的特别快特别迅猛，
嗯，
这件事儿在中国我觉得是很容易做的。为什么很容易做？因为互联网硬件软件技术都非常成熟，中国的教育这些涌出的这些人才，大部分很多学软件工程的人才，这给互联网时代这个技术的上有这个大量的储备军。但是再往下走一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竞争力它会有一定的下降，
嗯，
就是说你要把产品做到有国际竞争力，你不是只会模仿，
嗯，
你要做出创新业有颠覆性的产品，这就和互联网的技术切入口完全不一样，不一个高度。比方说要做一个 iPhone，
嗯，
那你做一个 iPhone 你需要有大量的设计人才，有大量的硬件软件的这些有创新意识有深入研究成果的这些人才进来。但是在这一走到这一步的时候，那付出的努力和这个要经历的这么一段这个时间，那就完全不是说建立一家小型的，就是说或者说忽悠来钱然后做一个 O2O 网站那么简单的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2016年可能挑战性更大。然后但这种挑战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增强你真正说你实打实的这个产品出来的这么一个必经之路。
嗯，
对，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在这个演讲中讨论的王石的这个问题，大家应该都知道，王石跟这个前海人寿这个老板，好像叫姚总吧，俩人是吧？关于万科的这个股权之争，我不知道你们俩是怎么看这个问题？你是站在王石这方，还是站在姚总这方，站在这个外来者这方？
吕总，
吕总，你是
我首先不认识那个姚姓姚的那个，那个我对这方面就相当于咱们刚开始节目就是最上一期节目所说的吧，
嗯，
就是我这属于这种资讯对我来讲可能就是接受的就是被动接受，不会主动去了解。
就是咱就单说这件事儿啊，
我这件事
儿，就是，你是站在一个。我来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还看着那个张兰被从，俏江南被净身出户了。
嗯
嗯，因为股权啊非常复杂的这种东西，就是公司创始人，有一天因为资本的力量，然后呢把这公司创始人从公司给踢出去了。
嗯，
乔布斯也干过这种事儿吗？
嗯，
你觉得这件事儿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算先说乔布斯之前被踢出去，
嗯，
就是他被踢出去 ，anyway 吧。那他之所以被推出去，也是在里边的一些利益所致，是吧？也是顺应当时的发展的一个需要，可能是。
嗯，
咱们我也没有对乔布斯有多深入的和他们整个评估公司，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做出一个那么就对自己非常差的一个决定，而是对自己最优势决定，不一定对公司最好。
嗯，
但是股东也一样，就是。这是利益嘛？这而且他们是自己，这相当于是自己的孩子，他们愿意怎么玩怎么玩，对吧？在节目里边，不能是在这个演讲里边，他说王石一定能撑过去啊。这个我不否认，但是呢，在这里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根本不重要。我觉得谁赢谁输，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王石输了，也不是说明就这个世界就没落了或者怎么样。我觉得。就像老罗所说的是，我就大家为什么就不想看一看，就是最后能撑下去那种感觉呢？我一直对老罗有这么一个看法啊，我可能说的比较偏，就是他太献媚于商人了，
嗯，
就是而感觉就是在就是
商人代言人是吧？
就太代言人了，我觉得他是，我不否认，就是通过他的节目，甚至于高晓松的节目，就是说这个世界是商人。啊，更高一点啊，怎么样？更组成的，但是我觉得有点过，就是，站久助威。所以说，这是他这每个人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目的性和他的利益点所在的，因为他知道商人是能出钱的，
嗯，
所以他的公司就他也是有个媒体人嘛，就相当于他当年跑媒体的时候，他也知道怎么，他老说我跟商人对面而坐，我的同事告诉我应该去把他们逼问到无话可说。然后呢，这样就成功了。但是我不一样，我会想，哎，怎么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 ？OK， 我其实我这人本身是很拧巴的，但是我看到这个人这么说的时候，我就已经产生不信任了。 我觉得你无论是从哪个角度，你觉得是对于自己更有一个更利益的角度去考虑，无论是你是出发点是什么样的，但是应该更踏下心来，就是大众想听到什么，是吧？这个公众想听到什么？真相，美国的记者或美国的这种媒体人，可能
真相是什么？
对，就真相是什么就可以了。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懂的人就会抓住那个信息，不懂的人可能就是看热闹。所以说，回到咱们这个问题的原点，到底王石我怎么看这个问题？王石这个，我觉得谁赢谁输，其实它只是一个商业一个模式的一个改变。可能是王石赢了，所以他也改变不了什么，他就是一个过眼云烟。我可能是这么看，他代表不了什么太多的这种谁的资本胜利也好。我觉得在我们这种大众看来，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他要赢了的话，那说明 OK 老而弥坚是吧？那个就是
姜还是老的辣，
对，就是
输了的话就是思想落实落后，
或输了就是只能说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啊，就是迟暮嘛，英雄迟暮嘛，其实都是好名声。明天的报纸头条可能正方的和反方的各有很好的词汇，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这段是我在他整个的一个这演讲里边，我其实他已经反复在提到他对商业的那种崇拜，商人的那种尊重啊，今天怎么怎么样。其实无所谓，你站在那个角度上嘛去说这个事情啊，就是。
大家听听也
对对，但是这不影响他的真诚，他就这么想的，对吧？他最后他点到他就是真诚嘛，是吧？我觉得他就是真心这么想的，但我也是真心这么想的，我就觉得我不以商人为荣，但是也不觉得商人会怎么样。我觉得以色列人很厉害，但是他以色列人就是吧，或者怎么样，他也是有他的一个弊端。
对，
大家都说以色列是最优秀的民族，我不认同。我觉得中国人虽然有点懒，就有点怎么样，但是
也是最优秀的民族。
对，但我们也是传承了那么多年，是吧？就是这个就是站在哪个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是吧？
对，说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罗瑞，你节目里面以点概全、生拉硬拽的这些趋势，以前还好说，现在越来越明显，就是
打起开
始了，是吧？
高能，
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王石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不了解内幕是怎么样，王石在股东会里提出了什么样的想法，不被股东认可，
没错，
我们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你怎么知道他做出的决断。
不是，这个事情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吧。如果我买了万科的股票，我肯定不力挺王石，我肯定支持前海。为什么？因为姚总进来了，万科股票涨了。
对，
王石已经在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了，这一两年，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
股东不傻。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他那么笃定王石赢 ，OK， 我告诉你，王石肯定赢了。就是你看一场比赛，比如说你都已经知道，我都已经
比赛结果，
我都已经知道比赛结果了。那我现在说什么都，我当然我一定会说，而且还说你放心，我不知道，然后我赌的是谁赢，然后大言不惭。我当然他可能情况不是这样，他也是。也是推测角度，但
也有这可能性，
也是这种情怀在里面。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要。
但他说了一句话，其实已经说明问题了。这句话我引申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说的是，人家什么没见过呀？大风大浪的，是不是？我
因为之前忘了是万国证券吧，已经跟那个万科去争过股权，然后呢，以王石以胜利为告终。就最简单，
我给你举个反例吧。
不是，我
先
说
完、
说一句，当场做的是谁啊？当场做的是柳传志。王石还有柳传志啊，这些人都是中国企业家这个年会的成员，他有那么多好朋友，每个这些大佬一人多了没有啊？弄个十亿八亿跟玩似的，凑一凑，
这也是
凑一凑就给买回来了。
Okay， 这个还是在你从节目里边得到的信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信息，是我自己得出的一个结论。
阴谋论，
不是阴谋论，这是一个，就相当于香港黑社会影片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永远有一个叫《暗花》的电影，你永远不知道在哪一方，在什么时间，哪一方势力倾向哪一方。
对，
为什么呢？但是有些时候，他事情就是按照既定的方式在发展，你根本不可逆，你觉得你已经掌握了全部了，但是不是 ？OK， 我就告诉你一点，王石什么背景，你查一查。然后你再查一查柳传志他是什么背景，你再查一查现在中国第一首富王健林他是什么背景，你再查一查腾讯的
马化腾
他是什么背景。你查完之后，你真正明白他什么背景之后，这个社会他就是看背景的。然后你再查一查现在身陷囹圄的咱们这个叫什么什么国美还是叫什么来的国美的老板黄光裕他是什么背景， 他们的区别你就明白了，一个是什么都没有背景，身陷囹圆，还剩下的都是有背景的，
有头有脸，
所以
不敢说你不敢，
关键
我那个你敢听我不敢说，
这也就是他说了，但是他说了好几次，是搞得很玄乎，其实。他其实也想告诉你们，我知道内幕。
嗯，
我很笃定他能赢，因为我知道这些，或者说是这种信息在一块儿交织着，还是说他都有刚才说了一个谁多长时间没有回国，搞政治，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博人耳视听眼球的感觉。所以说，我可能站在反面了，我就觉得，就对于我们这种屌丝也好，可能听到一说谁啊、哦，我认识谁谁谁，我认识这怎么样，这都是他们的背景。就连乔布斯，就不能说乔布斯了，就连是那个比尔盖茨也好，也是有背景的，对不对？咱们现在也一点点说出来，可能这是现在动不动就心灵鸡汤，我告诉你叫心灵硫酸，就告诉你不要再努力了，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赢。
现在时代努力有个屁用是吧？
对吧？我们现在要的是实打实的东西。其实刚才咱们调的特别多的东西，其实更对于广大听众更是有好处的，就是你不要想那么多，就踏实把你手头的这些作业做好，把你现在东西做踏实。
做精
就做好，
会认可你，
会认可你的，你的上司会认
可。不要把你老想我成为万科呀，或者我成为
他们跟我们
腾讯、啊、
没关系，你知道吗？就是他就他们过眼云，咱们
你不重要，
咱们根本看不到里边真相。而且告诉你，就是真正的最后决定的，没准就是当初跟我同窗的那个人，跟我上家铺那个人是谁？
对，
是吧？就有的时候就是这边，我在这两天出差的时候也了解一些就这些内幕，就是很多、就是、
不要别人说你适合创业你就去创业，
对，就是其实你那你问问你身边都你认识谁，没准我马化腾是我的同窗的什么什么，就这真的他有的时候他最后做决定做起决定作用是这些东西，
对 对，
有的时候真是这样，
对
OK， 这就是我的表述，我所以说我觉得大齐可以再延续一下你对于这个老罗在商业这个至上商人最强的这个
对，其实这点我是非常想吐槽这一点的，就本来想放在下一个主题，那这个既然讲到这儿，就在这主题取一下。他说是什么？说这个只有这个精英都集中在商业圈，这个国家才代表什么国家的富强是吧？先进
就是比较有希望吧。
那我其实我想说一句 ，IBM 为什么成功 ？IBM 每年所有的专利数。就是 IBM 公司拥有的专利数是全世界所有公司里最高的，而且持续了23年，所以它成功。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那一年，日本有3个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而且日本每年都有2个或者3个，这个候选人或者是已经拿到诺贝尔奖。它始终国力来讲的话，并不是说你商业能代表整个国力，很多东西它是沉淀在美国为什么强大不可超越，它。根本的不可超越是因为它基础知识的强大，它对物理数学这些东西的垄断缔造了美国的这个大国形象，而且让它一直维持下去。所以有很多东西不是说你精英集中在商圈，你精英集中在商圈，那我告诉你这个国家肯定会出泡沫，
对，
肯定会浮在上面，总有一天会摔死，所以只有你这个基础这些东西精英集中在这些地方，或者说精英平均分布在各个领域，那好，那这个国家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有发展的国家。你如果所有人都去经商，所有人都去创业，那你说你这个国家算什么国家？
所有人都去考 MBA， 没有人考那个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没有人考那个什么。对
我就想说一句，中国现在很多大学生，很多有学识的大学生出来，不是去学会骗人，去忽悠钱套着了，然后把别人钱糟了，就是我确实是一个学理科的，但是中国没有发展环境，好，我出国吧。我或者深造，我或者是在别的国家去尽我的一份力，那你这样的大量的精英人才外流，你说是对中国好还是对中国不好？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去创造这种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我之前忘了有没有在咱们节目里边就是说过一番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看了那么多逻辑思维啊，我就是他有很多观点和一些共识分享很好，但是呢我更喜欢就是那个这个窦文涛啊，我觉得窦文涛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
实在一
说，很实在，就是他是个他自己说我就是个小人，然后呢我就是一个特别视角特别低，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是他曾经就说过，就现在的无论是媒体啊还是互联网，就是有一种叫对于年轻人的那种献媚，就是年轻人你喜欢什么我给你什么，就是 我咱们有我觉得是有点就这种，我就会不是忽悠你，我就捧着把你捧得高高的，因为什么呀？你是信息传播的主要主力军，你但是你不是购买的主力军，是吧？那所以说我们捧着你去做。我说到这个又转回来了，因为窦文涛曾经在节目里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他最喜欢的一个北大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现在每就是各个大学里边，尤其是那种更好的。就更好的那种大学，咱们就不说北大清华这种培养的这些人才，他原话是这样说的，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种话，就是像应和那个大齐所说的那些，就是培养出来都是那种精致的 MBA 的利己主义者，就是都在充斥着在那个职业经理人也好，就是真正的去 OK 就去想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把一个东西更创造出来，然后呢去做更深入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所以说就是中国教育的一个就是这个不能说失败吧，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大学的一个高级教授的原话。
其实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是，就是中国的这个舆论导向有一些，就是什么东西爆发了，什么东西就有钱，然后就有需求，就能创造需求，然后很多东西没爆发但很重要就被忽视。就比方说现在有很多大学生，然后我也接触过一些大学生，就本来你是学计算机的，然后你在这个领域已经学得很好了，而且你有很强的能力，那你应该把这个领域你更坚持下去，但是由于大数据时代的爆发，这概念性的东西被炒出来，那好，我学计算机，然后我去学数学，然后我将来要去大数据时代，我要去做什么数据分析家，你根本就不是学这个的。我就想说什么，就是国际，这不是说这个他们自己判断失误，而是说这个国家舆论，而还很多这个不给他们创造这样的这个生存机会。
对，不，从舆论上也是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是创业去，应该去
创业去，然后或者去追这些东西。比方说，我都进金融界，然后就都能有高工资拿。现在就是这个形式。你比方说，你是一个核专家，没准你可能就在人间被蒸发了，然后很多年回来，可能连一笔就是说温饱以上的这种积蓄都没有，就有可能出现吗？因为国家不给你提供这样的环境，就是说这些东西其实更应该被重视。然后比方说就比如说在机器人时代，我要造一个机器人，那它是各个学科精英一起汇总的一个成果，而不是说你只是互联网，只是数据分析，你就能出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性革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实力，我觉得更体现在精英均匀分布在各个学科，而且每个学科每个领域都能出这种创新型的。
其实啊，我
坚实的精英出来，
我觉得就拿 BAT 来讲，就是他们是平台，这么大自在的平台。其实，可能说的有点远了，但是突然有感而发，就是也不是什么创新。你想想，
就是拿过来用嘛。我就说百度
B, 啊，百度那是 Google 是吧？
对
，A 那不是那 A 是什么来着？阿里巴巴、
易贝
是吧？
腾讯、微信是比较创新。听你们俩说了这么半天了，我传播一点这个，不是，我传播一点另一方面，就是你们俩可能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片面了。就是我还记着，这个老罗有一期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讲特斯拉跟这个爱迪生的这个故事，就是说，科学家很了不起，但是呢，他有时候当你不能把一个技术变得民用化、变得商用化，你没法普及它的时候，那这个东西，说白了吧，小米为什么伟大？他把智能手机啊普及了，让这些非常具有高性能智能手机变成了千元机，让大家都能买得起，大家都可以用得起智能手机，这是小米伟大的时候。如果没有小米这一家公司这么干的话，那可能我们现在的智能手机，就是性能比较高的智能手机，可能还是维持在这个苹果、三星当年垄断的那个4000元、5000元的价位，然后那个也没有智能千元机这个时代。这是小米伟大的地方，雷军他伟大的地方，就是当我把一些新技术、把一些新的东西，这些商人，我没有站在实验室里头，我没有去这个研究 WCDMA， 研究什么 4G 网络、3G 网络，我把它变成了手机，变成了大家可以用的东西，这就是它了不起的地方。而且还要举一个说，埃隆·马斯克，这是一个现代版的钢铁侠。虽然他造的特斯拉，我并不是完全的去力挺他，但是他做这个叫什么 X-Space 吧，他这个发射这个东西，这种巡回发射的，他就是一个商人， 你们俩不否认他们俩是商人吧，但是他干了 NASA 干不了的事儿， NASA 也没有把航天宇宙这种发射的技术做可回收啊，但是他这个特斯拉成立的公司，他做
是什么你知道吗，
做这件事本身的人不是他，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同意你的意见啊，他是商人，
就是
说这个定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挣钱吗，首先你得说，因为他是有钱人，首先他做的是他喜欢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是他追，
是一旦他这个技术实现的话，他这个公司就是跨时代伟大的公司，以前发射一个火箭的成本假如啊是1亿，现在可能100万，
对，但其实有一点更关键，商人作为整合各方面领域的资源的一个节点是必不可少的，我不否认说商业这个精英是可以，
我觉得咱们两方可以，也不是说两方嘛，其实你可能认为老罗太力挺商人了，我觉得你们俩可能对商人说的有点太惨了，就是
我完全认可商人的价值，但是一个国家的精英如果都集中在商业领域，
不是他们也许不是 MBA， 他们也许我就是一个干手机公司的，我就是一个干通信的，那你能说任正非不是商人吗？他创造的华为这个帝国不伟大吗？如果没有华为的话，那中国所有东西就被思科垄断了，那我们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毫无秘密可言，只要思科把这个交换机留了后门的话，毫无乱的，那任正非不是伟大的商人吗？
所以底层的
其实我觉得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包括其实我们的现在的大多数国有企业也在变成商业化，就是说叫航天部的时候你这个东西就特别没有效率，因为你是国家机关，你其实赚钱这件事儿啊不是绝对重要，但是他妈的很重要，如果你一个东西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话，你有时候真的就完蛋了，就是美国的国防也靠洛马也靠波音公司仍然把美国的空军撑得很好，而现在咱们也变成中航工业了，
我不是说否认赚钱这件事儿，我只是否认老罗的观点是说精英集中在商业这个领域，那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发达国家，我不这么认可，因为你精英，你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实实在在做这些发明这些技术的人，如果你连这些人打造不出来的话，你有钱你去投在哪？
对，我觉得咱俩是有一个那什么的误差，就是说他可能就是一个科研机构的，这个就谷歌 X 部门他也是一个商业机构，
对，但是你没这个人，你现在没这个精英在，
假如现在有这些人，他是应该去他妈政府去政府部门，还是应该去在企业里？
有这些人就已经是满足了我说的事情，我是说有这些人，这个国家各个领域都有精英，那你国家才是一个富强，我不是说精英会被怎么用，精英就一定要在国家部门去搞科研吗？不一定啊。那很多的大垄断集团，它集合了这些精英去创造对人类更有贡献的一些产品，这件事情本身无可厚非。我不觉得。
那我觉得咱俩现在其实较劲的不是商人的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
不，也不是教育体制问题，我只是觉得说老罗这个就是他对这个
极端的对
极端的他对于商人认可，对，我们知道商人必须得被认可。
我只是反对他的观，我只是反对他的反对，就是因为你反对那个你其他除了商人之外都是那个
对
可塑之才，而且并且比较极端。其实我觉得大齐的跟我观点有很多的重合点，就是觉得首先你就是他的，当然他在他自己平台想说什么说什么，我觉得也可以。但是，纵观那么多观点，我还是大多数的都，就可能说是60%-70%都是很认可的。但有些人就是，比如说有些人在我面前就敢说什么是一定怎么怎么样，我就不爱听。就是即使我
太一定安全，而且太坚定，100%就这么回事儿。
甚至于我想说锤子手机这事儿啊，就是可能又说远了。我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哟这锤子。那个锤子叫什么 RT2 是吧
？T2，
哎，挺好，
买，最后也没买。
最后知道为什么没买吗？我敢说 T1， 我敢说 T1 确实是我在那个叫啥，就跟苹果这事似的，你看到手机和你在图片上看，你发现你拿到手上更好看。T1 是这么是做到这点了，但 T2 真的不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摸到那个手机，我见着了，就是。我不管他怎么说，照片照的再好看，照片真好看，但是你看到真机的时候，不是 T1 相反，完全相反。T1 是照片，我怎么看照出来的都没有真拿在手里，
精致那种感觉，
精致。我敢说， 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有每个人都有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力，而不是被忽悠。
嗯，
都
不能人云亦云。
对，就是我，汤姆坚持的观点和我们坚持的观点其实都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在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对对，其实就大家，我觉得这个更有这样的争论，才能让这些事情更明晰。如果大家 OK 出一观点，大家都信任，就成真成宗教了。
嗯，
真正宗教了，对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老罗他有他的这个闪光点，就是因为他能把一个就是节目做得有意思，这就是我特别欣赏的。我觉得咱们
你能听他五十分钟嘚吧，然后不烦，这是一个非常牛叉的一件事。
但是他加带了货啊。我们以那个，我甚至于他说我就是想卖东西，我就是想做挣钱。这都无可厚非，我都能。作为我说，我他妈也想挣钱，我也想每天想着怎么能是吧，给家里挣。这是无可厚非，这是正常的心态。但是如果说你还得夹带私货，就是说，哎，我
说就是对的，
就是你卖东西就可以，但是你在卖东西的时候，你还得给别人打广告，这事儿我就接受不了了，是吧？啊，就这事儿就接受不了了，是吧？就是我就这个观点，嗯 ，OK， 我觉得这个观点咱们可以就是作为一个小结。然后呢，咱们可以讨论一下
O2O 了。我觉得
O2O，
哎，我
赶紧去 O2O，
赶紧 O2O。
中间有一个小米和华为的争论，这个咱们好像没有提到。
啊、这个点根线，
点根线其实刚才说了嘛，就是我觉得还是在那个叫什么来着，寒冬资本的时候嘛，你现在应该做一个点的公司，而不应该做一个做生态链。
其实咱们贯穿这个主题就是围绕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应该是踏实下来做点的时候了，是吧？
行，那咱们赶紧进入这个阶段，是吧
？O2O 吧。
O2O 其实这个东西，这个概念自古有之。以前不是打电话，以前是叫车啊什么的，不是，以前不是用手机啊，以前可能是打个电话。其实你从一本杂志，或者是原来好像叫什么贝塔斯曼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是一本卖书的杂志，那是一本杂志，然后里头有各种各样的书，你喜欢的话，你就给他打电话。或者你就反正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还曾经呢还有什么读者啊这种杂志啊卖那个戴尔的电脑啊，夹在中间这种扉页里头，其实这些何尝不是说是什么 O2O 啊或者是电商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其实自古有之。你说现在 O2O 这么火，其实就是哎还又是一个互联网的这种热潮，而现在这些 O2O 其实很多时候你再说这些以 BAT 为代表这些公司疯狂的投 O2O， 投的是什么？其实投的可能是入口，投的是数据，投的是这些东西。我觉得O2O 肯定是好东西，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你比如说一些啊这个食品卫生很差的一些饭馆也就进了饿了么。
对。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在他之前说的那个淘宝卖假货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已经得到了这个解决了。就是怎么说呢，淘宝上面卖假货谁都知道，而且有些时候可能还助长假货，但是如果没有淘宝，中国就没有假货了吗？而且纵观长时间来看，那种靠淘宝了啊官方啊去封杀呀，或者有投诉啊他去处理啊，包括长时间的这种啊，什么五钻呀、八钻什么的，就这种评级机构啊，这种评分啊什么的，还是给了这种
抑制作用。
嗯，对，还是给了这种
315可能更强。
对对对，给了这种包括大众点评啊这种评分啊，什么五星级啊、四星级、三星级这种饭馆来说，你长时间看，它肯定是对这个东西发展是有利的，就是好的，不断得到人的这个赞赏，不断被大家分享，不断的被点赞，不断的被评五星，那它的排名会越来越高，它的声音会越来越好，然后一直昂扬向上。而这些差的，不断的差，不断的差，不断的差，啊，一看各种差评，各种那个什么，这长时间还是好的。我只是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你应该原谅他。一个小孩成长的过程中还会生病，还会跌倒，还会犯错，会把你家里搞得乱七八糟，会在墙上各种涂抹，那你能说哎？你不听话，弄死你，是不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儿了，对不对？
对，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觉得我就是听不惯，就是罗振宇在这块儿，他非常激动的说啊，就是说，难道说没有淘宝就没有假货吗？自始至终中国都是有假货。其实我不否认，但是我想说的一句是什么？我想说的，在淘宝上买不到假货，这才是真正客户的
诉求、
期望、诉求。好，你淘宝达不到这一点，那好，那就是你的症结，你的癌症所在。早晚有一天有一个平台能达到这一点，那你淘宝就是死期到来的时候。
嗯，
哎，大齐这个观点让我茅塞顿开，就是我在那一段时间，就是就在听这段时间的时候，我也被带走了，就是被老罗的这个
对罗正杰不再说我们原谅不原谅淘宝，对假货最不能容忍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客户怎么说，而是马云。
其实
他
自己非常明白，
其实这是这样，就是说他还是个商人。说白了，为什么呢？你听我这下边这段话，就是说，说白了就是在生存还是讲究一个就是意气用事或情怀的方面。其实他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商人，情怀就是不作恶，就像 Google 一样，我就不允许有任何的这种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这种
违反我理念的
违反理念的东西存在。
这个东西应该
是就是一个容忍度，
商业模式的不同造成了，就是说你要么你选择，这时候就是你选择我对这个 C to C 嘛，我对这个第一个 C 的准入制度特别特别高，
嗯。
那我就造成我这个速度不够快。
其实但大齐这段我也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说这就是相当于中国的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就是中国这种禁制体制建立的一个过程。你这种就是属于在日本待时间长了，就是完全是浸染的那种氛围。我但是我不是反对你的观点，而是说我们都相信一个天下无贼的世界，都希望能得到这么一个这种环境。OK， 现在的环境不允许你在这种环境下，这有这样的环境，确实是。然后呢，作为这个淘宝也好，是吧？是各大卖家也好，他就觉得我先把公司延续下去，让这那么多的无论是真货假货也好，把我拖起来，
也买
在我的平台把我平台搭起来，我更多的这种用户也好，更多的商家在我这块我能活下来。OK， 我现在不是已经开始顺应民意，然后呢变成了天猫了吗？
嗯，
天猫就好很多了，是吧？
嗯，
但不能做到100%，但是天猫很好很多了吧？就之前曾经也有说过，即使这个数据，即使天猫又怎么样，我还可以做得更高一点。
就是罗振宇这里面传达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发展期，大家都要认可，然后都要接受这个事实，不要说什么假货，这些都是小问题，你去说一些别的关注点，社会上不要给他们太多压力。那好，其实我想说，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为什么要忍这件事呢？好，我今天不说，明天不说，出了一个平台，我不会给你机会，我就不再利用天猫了，对不对？我马上会跳到另一个平台。我现在说这句话，我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诉求。我说你有假货啊，你不能再卖假货了，那是给你机会。如果我不说这句话的时候，就说明我已经在跳到别的平台上去了。
或者说是就是打个比方吧，还是说苹果手机这事儿，其实在你选择有三个渠道买，那个淘宝网站。是吧？这当然你有从国外背回来的情况，然后呢，第二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
京东，
不是，咱们泛的都可理解为这个，就是你通过苹果自己的自有的那个 Apple Store 你可以买，
嗯，
店家也买，咱们都说在网络上买 ，OK， 还最后一种方式就是纯是从国外带，这种可能这机会可能更难一点。我曾经想过说，在什么情况下我去在那儿买。我到后来想了想，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都在苹果的网站上买，因为充斥着这种可能性，就是假的，或者说不能说假的吧，至少是翻新的或者怎么。最后你还是选择了苹果，就是更让你信任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你信任这个品牌，
嗯，
然后对他不可能他不可能砸自己牌子，是吧？
对，
就他你就想到这一点，他不可能砸自己牌子，他就成功了，
嗯，
就成功了。
对，
如果说哪天他觉得他可能还会买假的。那说明他说明你对他牌子还是不信任，
不信任。
对，就是当时有一个东西，他不可能砸自己牌子。哎，
但是其实我告诉你说，苹果官方也卖翻新机，不然他那些直接换回来手机都干嘛去了？是扔了吗？真的，如果你买一个一年多前、两年前的产品，你现在在京东上还能买到苹果5或者5S， 那你买到翻新机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它生产线已经被压得很小了，就是又但是有大很多坏的坏了，然后官方去让你翻新，这是一个
对
是吧？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数码行业的
OK
官方的这种、
这个、
就大家都这么玩。
还是那句话，咱们现在说的讨论的东西都是表面，
嗯，
看不到深层次的原因。但是大齐那点我很赞同，就是说 我他妈就不想忍。我咱们之前做咱们私底下聊，
我就愿意说这个。对，
我咱们私底下了解，经常说我为什么我要买个东西，我要成为这个东西的专家。
嗯，
我就为了用一个手机，我就去买一个，我不想考虑它是真的假的，是不是仿的，是不是那个里边掺杂了很多这么东西。
嗯，
我就不想，我不想
特别累，
对，特别累。然后呢，
我是消费者，我给你钱让你挣钱，
对是吧？
你他妈买给我假的，你让我忍还不让我说。
对，所以说就是你看，你买一个路由器，你要成为路由器这方面，你得研究好几天。你要买一个电动自行车，你得把电动自行车那期得听了是吧？然后你要买个手机，你首先你得知道那个安卓系统、iOS 系统，然后你还知道，哎呀，你要知道这东西太多了。但是反正你自己想要，必须要你工作上的事情，可能甚至于你自己的事情，可能你反正大家都这样，你就不太关心了，差不多就过去了。
嗯，
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不会因为就是说忍这件事儿，我不认可，就是说忍这件事儿就是给民族企业一个就是支持，而我认为是拒绝这件事儿，对这件事儿零容忍，我才是给民族企业的一个支持。我的
态度是这个我赞同，就是我相信后来这个现在其实你在淘宝上正常情况下啊，你如果不贪图特别便宜，就是有人就是明知买傻，就是同样啊，这手机傻子都知道，我这个手机卖1500块钱，我这个小米的4C，
对，
突然有一家卖600块钱的，那有点智商的车，那怎么可能是这手机？要么就翻新的，要么就是二手，这肯定有问题。
对，
你要说卖有一家卖1400。那可能是不是？可能人有个好的渠道啊，或者什么的。那如果你这卖的特别便宜，那你这是叫主动求买假的。
对，那就没辙。
就是你现在在淘宝上，大多数情况下，看销量啊，看好评啊，主要是排名比较靠前的。
哎，其实我
基本上都没有假的。
现在还认可淘宝、认可天猫，就说明他现在做的不错，他卖的是真货。
嗯，对
，
基本上那你。是吧？你非得说这个按倒序排名啊？你这就那你这不就主动是吧？这个觉得
其实是在节目里边，他提到一个就关于大数据里边的一情况，就是
对，其实这点也是我想你先来，你先吐，
我先吐，就是他大数据里边提到关于就是他有选择性的，就对于哪种用户可能给你分配什么样的货物，他是一个反例嘛？
对。
但其实我觉得他这么一说，让我更觉得。那你那么技术那么牛叉那么手段，那你更能掌控我们的需求和不是这个更能审视每一个人了，对不对？
嗯。
然后他其实想证明的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工具，然后我们可以提高我们大数据的运算能力，提高这个辨识能力，提高这门槛，然后让更多的那个真货然后假货无处遁形，是吧？然后
就是说讲刷单嘛，现在刷单非常难。
对。
但是我觉得他事实就是存在啊，那就可以大数据通过大数据这个人。经常买假的都能忍受，那就再给他发一般的那种产品。
对，
这个人就是买的非常少，但是每次都是精挑细选的，那给他发真的品。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这个人今天买了假货，明天还要买假货呀？你又给他发个假货，你说他还在你这平台上再继续买吗？所以我想吐槽是什么？说马云说那个规划一个帝国是数据帝国，然后拿数据去做一些银行业该做的事儿。那好，那我就单指一个个例，我不用天猫，不用支付宝，我不知道小米金服，你所有的阿里的产品几乎都跟我没缘分。那你我去到你的阿里的银行贷款，你贷不贷给我？你是贷给我呢，你没我数据，你不知道我是一个信用程度在什么样的人，然后你不贷给我呢，你有差异，你对我区别对待，那你怎么办？他说了，大数据分析完了，3毛钱就能决定一个就是做这个员工多长时间才能审查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个银行的员工不是白给的，这个也就是和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销售一样，讲的是一个什么？讲的是一个，还是最终的本质上问题，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你数据分析上来的东西，你精准只能精准到一部分人，你不可能瞒过所有。不是说我这个，他就是我关键。不满在哪儿？他对于数据分析这块，他也是一个这拜物教，
说
的有点过了。
说到大齐的这个专业了，
但他不是说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
你采集不到我的数据，你所有产品我都不用，那你贷不贷给我钱？
不是这个，其实到我觉得，就跟你现在很多银行业，不是说你说建设银行、跟工商银行、跟民生银行，他们是不是敌人？
我觉得应该是既就跟那四大一样。这个既是敌人又必不可少
啊！对他们，其实你现在你要过，
他们就是一那个一，他们其实
利益同盟，
他们就是兄弟， 因为呢有拆迁款的问题呢，就有些
不是最简单。现在你说过去啊，咱还冒过这，就是还有这种，因为银行业的数据不就是没法沟通的问题。你假如你在工商银行办一张信用卡，哎，我透支了。透支还不上了，我上别的银行，我再办一张。
都是中国银行统一管理。
不是，现在是整个这个银行系统的这个数据的壁垒打通了。
对，
完全是大家相互。你看，哟，您这招行的卡还两万多块钱没还呢，您还跑我们这儿带钱，您这不可能，这个、银行给您开不了。
对对，
套而还之。
对，
那为什么以后阿里、
对
京东、
嗯
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电商平台，
嗯嗯，
它的数据不会被打通呢？
对，但是有一点啊，有一点就是我也是在这个最近一次那个数据交流大会上听到的一个政府部门的数据主管、数据专家说的一句话，他说 BAT 加起来的数据总量和一个市的数据总量怎么比？是一个市的数据总量是 BAT 加起来数据总量的8倍、
嗯。
你想靠 BAT 打造一个商业帝国，然后用这商业帝国笼络的数据来描述整个一个人，精细描述整个一个人，这件事本身做不到。
嗯，
我就说。马云再怎么想办法，谁再怎么想办法，这件事做不到。该是人去审核，人去审核的程序一点都不能省。所以我更认可说，不是 BAT 侵蚀银行业，而是银行业侵蚀互联网金融。这点可能切入口更简单，
嗯，
门槛更低，因为他熟悉这方面业务。
其实还是
就看我做不做，就是现在
就看我做不做。
我现在等于还是一个相当于
传统银行，
就是就比较懒。等哪天我给我弄疼了，那我一站起来之后，可能他那个效果
会比就是有些时候，就是他们是相互吧，就是有点麻杆打狗两头怕。就像节目那个，就是他在这个演讲刚开始说的啊，说这个腾讯天天说那么火那么牛。你一年能挣多少钱啊？说能挣个200多亿吧，才200多亿啊！说这哥们哪儿的？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一年挣1700亿，公司就是比他来说，烟草总公司这太巨头了。或者你不烟草总公司，现在你说哪个公司最惨、啊？中国移动吧，这都天天被微信都挤得成什么样？人挣多少钱？人一年挣1000亿，就是大家还是这样，就是这些，就是。最底层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移动，
他们
为这个社，他们跟社会提供最底层的服务，他们是金字塔的底层。稍微呢高一点是阿里、是淘宝、是腾讯这些巨头，再往上一点呢，可能是某个公司，稍微这个什么，可能是小米啊，可能是什么，他们在提供的，对，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这个越来越小，就变成一个个人的，它是这么一个，其实现在人反而是站在金字塔的最顶端，然后你是站在一层一层一层的服务上，那这些底下这些服务呢，虽然没有效率，虽然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你少了你这淘宝好不好？好。没中国移动提供网络，你玩个屁呀、啊！你买个什么东西啊？
对，
所
以说
没用户不行是吧？最后还是我们的牛叉。
所以说我就是这种狂热的宣传某一种概念，就是绝对性的这种去宣传，在我这儿我觉得是非常有抵触情绪的。
我也是，我们作为80初的这一代，可能
都别跟我说绝对就这么着，
对，别跟我提，你我就不信邪，你知道吗？我就不信，我还扳不倒你，我就你的。你能比那个就是你什么1+1=2这个还那么硬的这道理是吧？我就觉得就是
对
简单讲就是说，就是
这什么都没
不要忽悠我，就是我喜欢你是因为你讲的故事很有意思，是因为你某一个点，然后呢，但是你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忽悠一些就是那个热血青年，但是我在这里没有贬低热血那个热血青年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在我如果我是在20几岁的时候，甚至于18、19的时候，我可能非常热衷听到这些信息故事，因为啊可激励自己，但现在可能沉淀下来，我这也是个过程吧。我觉得大徐说的好，就是你不要跟我说什么绝对，但咱们都是。大家都是在试着来，大家都是试，就是再去观望，大家都是在，但是我不否认这些商人也好，这些公司也好，他们所做的那些努力，我觉得他们所做的是每一件
很伟大，
他们很伟大，每一件事情他们做的都非常的
都是一个
不能说创新也好，就说至少是
改变我们的生活，让我们
生活
更美好。
就像刚才说了很多什么支付，其实说实话，那种什么这个银行那银行，我觉得 OK， 微信能提供支付这个工作就工具就很好。我顶多到这儿了，然后你要延伸其他业务，可能我也没有多少。刷公交，我可能以后要用一下，这最好的是，我更喜欢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就是他想的就是让你在移动端，你怎么能够用我的设备 我看人家也是卖东西的人是吧，我能接到你最基础的那个基层
诉求
就可以了。
就是说说到这点啊，我有一个就是稍微转折一下，我现在我有一个感，就是有一件事让我有一个感触，就是说你看那个咱们那个社会主义这个就是社会形态进步，人马克思说的好，就是说什么托拉斯最后到了这个高度垄断阶段之后，最后就是社会主义了。但是我现在发现有这么一个例子，是到了托拉斯之后，然后又回到了各方竞争，他又垄断不了了这么一个形式上。
对，就是在这个里面说嘛，就是当年优酷跟土豆合并了，总觉得我靠这个视频行业不会再打了，老大跟老二合并了，你老三没机会，但结果发现爱奇艺啊腾讯视频
对
打得比谁都热闹，现在又回到了这个野蛮生长。
对，所以商业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绝对。我想举的是什么例子，电力，高度垄断的，垄断了将近100年的一个国家，100年电力的公司现在垄断不了了，你信吗？这就是日本的事儿。核电站那个事故出来之后，那一年到今年为止是第五年，现在日本已经有至少4家电力公司在抢东京电力的生意，就是说当时就是东京电力提供所有日本的这个电力嘛，但是现在有4家竞争公司已经出来了，就是 说我们当时我不相信会出现这种事情的，就是价格都是他定的，但出来竞争公司竞争对手之后，他的那个电价马上就降了1000块钱，就是1000日元，不是很多，但是也降了。就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很多事情我们看不准也不绝对，然后你对一些东西可能特别信任，说这个那是你的观点，但是你要说这东西绝对，这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就包括就电力公司垄断100年的电力公司到现在垄断不了这种事情都能出现，你还是吧？
但是这在日本这个情况也比较特殊嘛，本身资源匮乏，再加上核电是一直是以，
但是你要知道提供电力这件事儿有多么难，它是一个基础设施，
就相当于是没错，就跟提供水嘛，那些英国的水也不是都是政府来提供的嘛，连那个是吧？咱们
美国那最逗了，连消防队都是靠纳税人，你花钱多消防队就多，花钱少你穷人区就没什么消防队，有时候得自助。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哎，这商业模式很难看得清楚，就包括这种电力的垄断都能被颠覆，
所以很多时候最终还是交给市场嘛，就是他很多期节目都在讲，其实就是交给市场，交给商业，
那美国
他们会自动去进化出一种更好的解决方案。
那美国呢？美国电力是靠什么？也不
那我就不太清楚了。
美国好像也是分吧，就是也是一片一片的。
对，所以说这个其实日本你片面了。
不是，我是说他从垄断到垄断不了这个过程，而不是
这个垄断不了，
刚开始就不垄断，那
垄断不了，就是因为地震造成的它的核，
不，那也不全是，就是说它地震完了之后，那段最难的时期已经挺过来了，但是在那个地震事件以后，就很多公司就想，哎，那你做不来，我们做吧，他就开始真正的
就是哪里有利益，哪里就有资本的，就
对，哪里有空隙，哪里就有可能有钱，就有可能出奇迹。
因为他不敢再就继续按照他原来的模式去做了，他就说白了，我就腾出手了，就我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功夫去照顾这么全了。然后那这个时候那我只能忍痛的，与其我是吧，就
他不是把业务说分担给这些公司，而是说这些公司是完完全全的就是新起来跟他竞争的。这个市场它现在完全应付得了，而不是说它应付不了，但是在应付得了的这个前提下，
就是打嘛，就是就像刚才视频软件似的，你以为老大老二合并了，那从此就无凝日了，再无战事了，没想到现在打得更热闹。
对，这包括 BAT， 那讲一句话说，你想垄断银行，那好，我政府哪天高兴了，我说我把政府的数据开接口提供给各个银行，那你又没法跟人竞争，所以这东西很难说。
OK，
行吧，
咱们这个现在还有一个话题吧，应该是
没了，没了，没了，
没了，这么快就没了。啊、我觉得咱们
意犹未尽是吧？
意犹未尽，
感觉刚刚就是那个就是
渐入佳境，
渐入佳境，就是正准备在最后吐槽一把，还有什么可吐槽的？大齐最后
一人一段，
不，大齐，你先说说，还有就是针对这个整体的这个，
就整体印象，我觉得是挺好，然后听了也挺上瘾。
说的真是，
但是今天我是既然是担任这吐槽的角色，我就一定要做好嘛，是吧？
对。 很上瘾是吧？
对，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对老罗还会继续支持下去，还会继续听他的。
反正这个就是老罗，你不管你说他的这个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最简单说，他就是一个社群吧，他就是一种，他就是一种商业模式，就逻辑思维，你不能说哎我他是电商，他是什么？我觉得他就是一种商业模式，他就让一群认同的人一起做一件事儿，然后这群人当大到一定数额的时候，大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哦 ，OK， 那他可能就是一种商业模式了，
嗯，
是不是？这个最简单，淘宝难道不是一种商业模式吗？
对，
你说不就是有一堆人卖东西，有一堆人买东西，当他大到一定程度了，它就一种商业模式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了。它能让很多人找到认同价值感。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大多数缺的就是一种认同。为什么我们要每天刷朋友圈？为什么我们刷微博？为什么我们要看那么多东西？其实就是哎呀，别到时候俩人见面的时候没得聊，这你就是吧，一说都说不到一块儿去。就是说白了，如果今天咱仨哥仨咱没有看这个时间的朋友这个东西，那坐一块儿又没得聊了。是吧？因为我们看了啊，我们有想吐槽的，有想力挺他的，有了这个思想观点上的这种冲突啊，跟那什么东西。
嗯，你好，只要是有思想冲突，只要能分享出来，然后呢，我觉得就不趋同，这个其实是更好的。我们
本家证明是吧？
对，更希望这种状态，而不是其实用老罗的那种思维那个或者他的那种理论来讲，就是啊，我们要让就是。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志同是吧，就是怎么说，道不一定能要合，知道吧，就是说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好的目标，但是你有你的招，我有我的招，就是你有你的，就像你刚才说百家争鸣，我觉得怎么说呢，我一直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一切的事物，我不去就是啊你叫什么，就是一定要这是很正确的，就没我不认同，就是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朋友要以诚相待，这是正确的，这是你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老理是不能省。对，
所以说看老炮儿吧。对，这才是真正的那个，就亘古不变的。但是那个就是现在的所有，我觉得你只能经过几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检验，才是不能说真理，这才能是一个当代的一个，就是一个可以应用的，是不是一个惯性的一个东西。所以说，还有你的话，我会继续支持这个节，就是他们这个节目也会，对，就这个非常好。这对于我们这种所谓，就是这种聊天类的，是吧？也是这种，我就是我们要
提供了很多新的维度去思考问题。
对，大家不要就是过来就是好，对，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这种情况，其实一个大家应该杜绝，是吧？而是想想这个他
有些东西有赞同，有些东西我觉得有些质疑的地方。
对，我就特别反对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一旦有什么不同的声音，马上就劈头盖脸，就是一定要就是那个扼杀在摇篮里边。我觉得那就跟文革没什么区别，是吧？就是我要允许各种观点都出现，而且在一个大家都一个社群里边还得出现这种不同的观点，这样才能更好，是吧？然后我就这样。
然后就是就想说一句，就是未来怎么样，就是。这个最后一个吐槽点，就是说未来怎么样？其实我想说，就是还是用一句老话，成败留给后人说。这未来谁也不知道，
成败待
会怎么说，是吧？
对，
只有后人有资格说你到底是怎么样了。
活在当下，每天都做最好的自己就行了，剩下的事儿就不知道，是吧？不知道，
行
吧，
那咱们就
到这儿吧，
就到这儿吧。
对，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
耐心听了我们那么久，
对，拜拜啊，
拜拜。